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了却人心走向神》。1999年6月，我幸运地走进了大法修炼的，当时56岁，万万没想到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万万没想到能遇上这宇宙更新、天体重组、万事万物摆放自己位置的翻天覆地巨变，更万万没想到自己能成为正法中主角的一粒子，助师正法的法徒。迫害14年，我是跌跌撞撞走过了这非凡的岁月，但我没有后退以后悔过。弟子从满身的业力、满脑子的人心、人念和各种执着中，从邪恶的迫害与磨难中，最终在师父的法理启迪和棒喝中，真正的认识了法，明白了法理，坚定不移地走在返本归真的回归之路上。人心争斗不是修炼，在那风云突变天欲坠、排山倒海翻恶浪、精进要旨二心自明席卷中华大地，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于死地时，我难以置信这是党中央干出来的。尽管720开始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，杀气腾腾的抓人抄家，我始终不相信我做好人会犯法，我不服气，仍然出去练了几天功，就有人找我说，你再练就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要坐牢，这是有意颠倒黑白，还不准人说话，中央一定出坏人了。凭着自己的本性和良知，我决心要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和亲身体会说出来。一个月以后，我开始写信驳斥谎言，寄给我的朋友、熟人，又给我身边的人当面讲。没想到我从邮局寄出的信被公安截留，对方收信人被公安带去审问、恐吓，我被监控。第二年夏天，同修从省城带回几份真相资料，我如获至宝，马上到街上去复印、散发。几天后，我被非法抄家、拘留、罚款。2002年至2003年，因传递、散发真相资料，我又被非法抄家、拘留、逮捕、罚款，非法关押3个月，非法批1年半劳教。那时，我一直认为是党内出了坏人，整我们这些好人，所以我与那些警察、社区人员针锋相对的争辩，我指责他们不分好坏是非，陷害好人。在看守所、在劳教所，他们叫纪委来对我宣读开除我党籍的申报材料。我很严厉地说，我提前几次写了退党申请书，你们都不收，整这一大本黑材料污蔑我，除开除党籍， 搞什么开除党籍，什么企图，我不会配合你们。批我劳教，我不签字，他们就去骗我子女签了字。我天天给市劳教委写复议申请，不服非法定罪，后来给我搞成所外执行，要求每天给派出所报告自己的行动。我坚决不执行，这侵犯人身自由的规定。我就是要自由的不断的去外地走亲访友，他们就不放过我的家人和亲戚。我走到哪里，就叫当地派出所扰乱到哪里。我的子女们压力太大了，无奈，我带着老人和丈夫一道迁居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。我在原地那几年，很难看到师父的经文和真相资料，加之非法被抓被关，或外出逃避邪恶，东奔西走，谈不上多学法，认识法理，但人的另一面对法是坚定的，人的这一面又不懂怎样修炼，所以全是用人心、人念做着与人争斗的事。我当时的思想与行为完全是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的。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，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，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，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，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，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，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。精进要旨二，走向圆满。当时我确实不懂什么叫法上认识法，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不知道为什么修炼中不要人心，不懂怎样做是修炼。我从小到大就是邪党文化浸泡中的红人，拔尖的优秀的先进人物，从未接触过修炼，没有修炼的概念，认为修行是封建迷信，这是人的这颗心把我留在这里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师父留给弟子去悟道，我却悟不到，这是我根深蒂固的邪党文化意识制约着我认识神。我不敢想我能修佛修道，我只是在寻找人间净土而已，这当然不能算作师父的弟子。我学道法那篇经文时，反复看好多遍都不理解那些内容，这是我强烈的人心、人念和执着阻碍着我认识法。2004年夏天，我被邪恶洗脑般欺骗摔了个大跟头，当时给我身边安了两个监控人，日夜守着我，同时610的主任、副主任、市里的有关领导和一些工薪的专门人员，以所谓最热情、最和谐、最关心的态度轮流与我谈话交流。他们说，你以前也当过领导，你是最讲以理服人的，现在给你看阅一本中央处理法轮功的绝密文件汇编，是县团级以上领导看的文件，尤其是文件中污蔑说法轮功与反华势力勾结，是敌对性质的定性等。我拿不准了，固有的思维观念使我深感斗争的复杂性。17天下来，我被造假欺骗了，写了三书，给自己抹上了污点。回家几天以后，一个同修给我一份师父2000年12月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，学完后我才知道洗脑班用造假文件欺骗了我。当时我痛心疾首，打开大法书，跪着给师父忏悔认错，决心兼修大法，走出人，走向神。我跌跤子摔跟头，仍然走不好人中的修炼路，直到师父2004年9月19号写的正念中要正念不要人心经文看到后才清醒过来。师父用最直白的语言道明了，这回才明白。此后我开始大量学法，清洗头脑的党文化，真正认识法，明白法理，决心把自己全身心融于法中。我开始反复看听九评共产党，解体党文化，一边又加紧学法，同时把师父所有的讲法经文从后到前通读后，又把导航中的讲法及精进要旨反复学背诵，红吟抄写转法轮，还要抓紧做讲真相救人的事。每天时间不够用，我从不睡午觉，不闲逛闲聊，不看电视电影， 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，每夜3:50与全球同修同步练功，同步发正念，虽紧张但很充实，也不觉累。另外就是下大力气把自己空间场散发邪灵信息的所有食物扫地出门。我把一书柜的马列毛邓著作、所有邪党文化的书、报刊、小说等，以及一大箱多次在县市省全国的干校党校学习的教科书及180多本学习笔记，还有几十张先进劳模奖状奖章，全部处理掉，包括那些旗徽用品等。这是我与书记丈夫为邪党卖力一辈子、搬家几十次谁也不敢动的重要东西。丈夫虽没修炼，他常看酒瓶及真相资料，他知道那8000万冤魂、那摘器官活杀人的滔天罪恶。尤其是师父救他几次大难不死，我这样做他无话可说。师父看我能勇于从地上爬起来，从内心真正的学好法、认识法、融于法，师父就把我当作弟子看护，并看着我修炼。2009年以前那几年，师父曾分别3次来到我梦中点化我，那是清清楚楚、历历在目的深刻场景。尤其是最后那次，我是在梦中参加法会，积极发言，心想我发言稿写得不错。会后师父到我家时，我正准备好好睡一大觉，师父说你还有作业要做，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要骄傲显示，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我没做。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刻苦耐劳、精进实修。因我心到一地，不认识一个同修，我就自编手抄自记真相劝善信，给公检法司、政法委、610、国保等部门及领导人。我曾得到一份翻印辽宁律师王永航写给最高司法机关的公开信，昔日铸大错，如今亦肃清疑惑。我分成几次摘抄要点，结合本地情况编写成信，寄给当地政法部门及党委、政府机关。当时我还编写一些不同内容、不同风格的真相信，并抄写工整后复印多份，寄给我能得知地址和姓名的人。2007年，我开始学电脑、学打印后，有了正规资料，我就大量广泛的邮寄真相信。2009年6月，因欢喜心显示心和不注意安全，被邪恶非法抄家劫走所有设备。我在师父保护下正念脱险后，流离失所1年，流落在外，到处清查很严，没人敢接纳我。这对一个60多岁的老年女性，心理承受会马上垮掉。我冷静下来，想着师父在身边，就把自己当作出来云游吃苦的。不久我到了一个边远县城，随处都能遇到讲真相的同修，我被安置下来。这里的同修非常精进，带着我实修，每天只能睡3个多小时，其余时间慢慢的安排做3件事，每天煮1顿稀饭，吃2顿，早上午在外讲真相，下午学法，晚上切磋交流，然后出去粘贴不干胶、挂标语，有时放气球、真相标语，相互举止言行，只要有一点不像修炼人，马上有人纠正。这是一所实修的学校，对我帮助提高很大。1年我走了5-6个地方，帮助9个人走入大法修炼。在听过我讲真相后，有10几人因遇车祸、大病、灾难中得福报，转危为安。我自己也在2次危重大病假象的大关中横下一条心，发愿去留由师父安排的一念中走了过来。2007年，我被摩托车撞翻在地。2011年，我又被汽车撞倒在地，还有2次走路把脚摔肿。在这些大难大关面前，我会马上想到我是修炼人，没事。全盘否定旧势力钻我修炼有漏的空子，从而向内找，请师父加持。我都神奇的很快就没有事了。还有很神奇的事是，这几年邪恶多次绑架我都未得成。2008年3月，我学会了电脑打印后不久，几次发现电话异常，我就拆了电话和宽带， 随后一个警察敲门找我，我不开门，他就走了。这时我一个念头出来，要救他，他已下了楼。我把他叫回来，念很正的给他讲真相。也许是我的正念触动了他背后的邪灵，他坐立不安，心神不定，搭话结结巴巴，东扯西拉，十分钟左右，我老父亲开门进来，他趁机狼狈地跑了。因我一开始就叫他留下姓名和电话，当晚又给他写了一封比较全面的真相信，实名寄给他，以后他没有找过我了。2009年6月，女儿一人在我家时，公安国保十多人一伙儿非法抄了我家，抢劫了我所有做真相的设备、资料等物品。我在外不知道，晚上回家，在大门口守着抓我的人却没有看见我。我回家才知道，这次来势凶恶，我决定必须走脱。早上5点出门，我发着强大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求师父下个小雨，我好撑伞。果然天上下起小雨，我打着伞，从大门口照着白瓦的大灯泡及三个恶警身边正念走脱。黑夜中，刚出门一辆出租车开到我面前，我空着手远走他乡了。2010年11月人口普查，邪恶三次到我家找我，第一次我刚出门办事没找着，第二次在外办事没有按时回家也没找着，第三次是晚上8点半来敲门。我在家刚要开门时，突然想起在猫眼看一下再说，一看是保安带着几个身份不明的人，我不开枪不理，马上立掌发正念，他们打一阵子门只好走了。2011年邪恶又在城里绑架大法弟子，两个同修提了两大包真相资料打电话叫我出来，他们说得知邪恶要绑架他们，叫我收藏这两包资料。街上到处是摄像头和便衣，显然我接过来不危险吗？但为了同修安全，我顾不上想了，冷静地发着正念，提着两大包走会儿路，搭会儿车，走地下商场，再走转弯抹角的农贸市场，到小区上楼给另一同修放一包，自己提一包下楼出了前门。后来知道我刚出大门，国保大队的4-5个人就堵在前后门等，但扑了个空。2012年7月6号，我去一个点拿资料，谁知那时正在那里非法抓人抄家。我在楼下打电话，以往去不打电话，没人接，等了一下又打，不通了，我就没上楼去。但另外两位同修走到那里就一起被绑架了。我体会到，只要随时做到正念正行，师父及护法神一定保护弟子。
请听大陆辽宁抚顺大法弟子谈邮寄真相信打语音电话的体会。下面是我邮寄真相信打语音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经历，选几个小片段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用书信讲真相。自从99年425向国家领导人寄信讲真相后，我就走上了向世人寄信讲真相的经历。记得第一封世人真相信是写给我中学的一位老师，告诉大法的美好，我身心的受益及兼修到底的决心。刚开始寄的数量很少，后来也不是很多，但我一直坚持做着。我住的小县城内当地就一个大邮局，大约2002年左右桥头又建了一个邮局，一共设了5个邮局，站在中间那个邮筒位置就可以望到其余的4个邮筒，围着5个邮筒走一遍才用20多分钟。就在这个小范围内一坐就是10多年，开始自己买邮票、信封、查邮编，每周至少去一次邮局，都很顺当。 后来同修帮着批发邮票信封，自己又手抄了一本全国各地的邮编，几乎不去邮局了。邮寄真相信主要对象是公检法610各个社区各个单位参与迫害者，明慧网曝光的各个监狱洗脑班人员，也有世人。我邮信的内容是两份真相传单，一张是我用心写的劝善信，我觉得这样会打动对方善的一面，再加上是亲笔写的，使对方感觉到是为他好，目的是让他把真相传单看完，这样很费时间，我就买了一盒复写纸，比如给同一部门写的，我就垫上复写纸，就省了不少时间。寄特殊人，我就用手写真相邮寄，最难的要数邮寄了，一般雨天、热天是打伞寄信的好机会，前几年还穿过儿子的校服混在学生放学时寄，有时儿子同学也帮着寄，有时也在乡下寄。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无意中打听到每天走两次信，我就上午邮寄五六封字迹信封邮票都不同的真相信，下午再邮五六封。我的弟弟同修也是上午下午这么寄，寄了一周以后发现有人盯梢，就改变方式，同修轮换邮寄，每次写好的信我都对着信说，在数不清的信封邮票中能被选中注释正法是最幸运的生命，一定要保护好真相资料，安安全全送到世人手中，你一定会有好未来的，不留指纹，不留笔迹。接着念几遍正法口诀，自己留一部分，剩下分给同修，在邮寄的时候继续发正念，每周能寄30来封，虽然少但做得很认真，反馈回来的消息也挺好。有个当地同修的丈夫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的监狱，几乎每月寄一次真相信，坚持了一年。有一天，这位同修家属接到该监狱警察打来的电话，说他们那里老接到信和法轮功资料，小字写的还挺立正的，还有本地一位公安局副级干部的家属转告一位大法弟子，他现在知道大法好，已经不管法轮功了，不用寄信了。2012年9月25日，本地有21人突然被绑架，其中15名大法弟子，6名大法弟子的亲朋。公安局又在各个道口安装了高清晰摄像头，各个邮筒周围不止一个摄像头。我就自己寄，每周寄两次，除了给本地政法委、公安局各个社区人员邮寄外，从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既没登电话号码也没登邮编，只有地址又亟待帮助的地方寄信，包括营救同修的、制止邪恶的，还有被邪党欺骗的单位领导。目前正在给一个迫害比较严重的地区，共12个社区100多人邮寄真相信，每位社区主任、书记等头目我都认真地写一张劝善信，外加2张适合他们的内容的不同传单一起寄出。由于时间问题，我就把一部分社区的一般工作人员分给了另一名寄信的同修。师父说，做什么事啊，有始有终，把它做好。选自各地讲法11，什么是大法弟子。在寄信这条路上，前面无论是鲜花还是险阻，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。二，用电话讲真相。2011年，同修送给我一部讲真相的手机，有时间我就去打语音电话，发彩信、短信。今年我是用209打语音电话，我是先把3个不同内容的语音电话约10分钟合并在一起给对方播放，听明白的对方直接从电话里说同意退，听得挺好没表态的就打过去电话再劝退。去年12月份一天傍晚，一位外地男子听完了近10分钟的语音电话，随后把语音关掉，我再直接把电话打给对方，问他刚才听明白没有，他说说的倒是挺有道理，但还得在共产党手下吃饭。我说饭钱是自己付出挣的，也不是共产党的，只是从内心声明退出也不影响你的工作生意，平平安安生活不好吗？他支支吾吾的，好像不太相信。我说再给你播放一个吧，我给他回拨了一个语音电话，电话里传来又打过来又打过来，好像一帮人在喝酒吃饭。他们听完一个语音电话，我又关掉语音，把电话再次打过去，问对方听明白没有，他还不表态。我知道很多人在听，我说再给你播放一个，他们又听完了一个。我就这样播放一个语音电话，再打过去一个电话，就这样反反复复4个来回，近40分钟， 该知道的都听完了。最后我打过去电话说退不？他带着戏谑的口吻说不退。我说行，就挂了电话。大法慈悲于你，但威严同在，岂能这样儿戏？我把这个号记下来。第二天中午我又把电话打过去，他很顺利的退了档，同时心里也祝福着和他一起吃饭听真相的朋友们都能三退，选择一个好的未来。还有一次，一个退休的老人也听完了10分钟的语音电话，我打过去电话说您好，刚才这个语音电话不知听明白没有？挺好，听明白了，他说。我说您是党员团员还是队员吗？他说啥都不是。我说您上学的时候没戴过红领巾吗？他说戴过。我说那也得退，您随便用个名，真名小名化名都行，您知道退了就行，平平安安的多好啊。他说我得考虑考虑，不过以后再有这节目告诉他。我说现在就给你放节目。我给他播放了莫让古罗马人的悲剧在自身重演，禽流感前三退保平安两个语音，结尾中里面的播音员说我现在就帮您退，请问您是党员团员还是队员？对着电话说同意，并用一个喜欢的名字时，这位老人郑重其事地用洪亮的声音喊出同意敏丽。播音员说了两遍，他也喊了两遍，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打语音电话很磨练心性，拨打时什么喊的骂的退的不退的什么人都能遇到，刚开始心里不舒服，见到同修就叨咕几句，现在对方什么态度我根本就不动心了，只要把人救了其他的都无所谓了。三，面对面讲真相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如走路、买东西、坐车等遇到的都是与我有缘的人，我都主动去讲真相。一天要买个搓澡巾，不知不觉走进了一家我不喜欢的商店，说不喜欢是因为以前这里的主人讲真相，他根本就不让说，那个架势呀，恨不得要打你一顿，他老婆也是这个劲儿。我就只好趁买东西时把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年历悄悄放在他的商店里就离开。这次就男主人在，我拿起搓澡巾说这可是一个老货，一般商店可买不着啊。他的脸总算有了笑容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自言自语地说你家的货真的不错。他自豪地说有多少店都开黄了，我开店38年了，开始是给单位开的，自己开店18年了。我说心好货真，生意就好，现在做点买卖可不容易，人心变坏了，灾难也多。他说是呀，你看报纸报的，国外这个灾那个祸的，一直不消停，咱们国家还是比较太平的。我说电视上的话可靠不住，你看以利神害了多少人呢，那可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啊。我又说文革你也不会陌生，你说共产党规定的右派、臭老九、四类分子，其实他们都是好人，咱上学时都学过夜半鸡叫，你说半夜去地里干活能看见吗？那个邱少云，那个身上的火烧了半个身子，手上带的手榴弹却不爆炸。还有那个雷锋，一个军人随随便便离开军营，去火车站送一个不相识的抱小孩的妇女，走到哪儿都留个照片，这可能吗？他静静地听着。我接着说，共产党搞的各次运动，害死了8000万无辜百姓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老天能放过他吗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？共产党是由党员、团员、队员组成，不声明退出就跟着倒霉，退出就平安了，可以用小名化名退都管用，什么都不影响。我又问大哥贵姓，他说姓吴。入过团吗？入过团队。我随口说出用小吴退了吧，他点了一下头。他说你多大年龄了？我说你猜猜。他说37、8岁。我说快50了。他有些吃惊，指着凳子高兴地说坐下再唠会儿。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、活摘法轮功器官、大法红传等。我也讲得差不多了，顾客也进来了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，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， 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，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，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.org www.mhradio.org。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什么也不如救人急。往日不堪回首，我今年64岁了，回想过去生病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。我24岁结婚，生了2个孩子，月子基本都是自己照顾自己，生活艰难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经常见米下锅，月子坐下了很多病，患有严重胃炎，一点凉东西都不能吃，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，膝盖疼不能下蹲，就是三伏天也得带着厚厚的护膝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腰疼得直不起来，经常拉痢疾，拉得全身没劲儿，支气管炎，冬天就喘不上气，脚后跟疼，疼得没法走路，内痔非常严重，经常便血，还有脂肪肝，半边头疼等等，这些病伴随了我20多年。我39岁就停经了，经常住院，经常借钱看病，成了一个药篓子，要不是为了2个孩子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迫害中坚定修炼。1996年底，大儿子告诉我法轮功挺好，我就跟着学了，学了3个月后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，涂了许多脏东西，涂完后身体就好了，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1999年，720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，邪恶的610把我丈夫的工资扣得每个月只发300元，一直扣了1年多。大儿子被610迫害，停了3年工作，全家6口人一个月410元艰难维持生活。丈夫把中共对他的迫害气恨都转嫁到我和大儿子头上，天天骂，天天逼我不让我练功。丈夫说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我给你下跪了，你别练了。我说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练定了。1年多后，丈夫承受不了邪恶的迫害，和我离婚了。离婚后，丈夫感到我练功人善良，觉得离婚不对，7个月后又复婚了。从1999年被迫害后，我6次被劫持到洗脑班，被非法劳教3年，被非法加期2个月。将真相撒遍周边。2000年的春天，为了教世人明白真相，我从同修处拿了1000多张真相资料带回老家，睡梦中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看见泰山就踩在我的脚下，而且越来越小，先后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我用3个晚上把这些真相资料发遍3个村，因为老家村周围没有修炼人，我就多次回老家发真相资料，有3次做的面积比较大，发完真相资料也没进家门，就在外村路边待了一夜，第二天就返回来。有一次我带了20多套大法真相挂展，就是真相资料过塑后用绳子穿起来挂出去，不怕风吹雨淋。一次我和我表�姐连夜跑了6个村，把100多张光盘和真相小册子挂在菜地里村口，不干胶贴在公路边，我们连贴带发走了50多里地，大腿根磨得血糊烂，虽然累，我们心里高兴。这几年我在本村发了4遍真相资料，周边20多个村基本都发了一遍。我经常和同修配合，在我们居住的家属区里发真相资料，上楼道把真相资料挂在门上，多次和同修配合骑自行车去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，在周围的农村都发了一遍。 我们还把农村浇水灌地用的一种透明的硬粗塑料管从中间剪开压平，把印好的法轮大法好的字拓在硬塑料片上，然后用刀尖刻下来，就是一张可多次耐用的真相板。我和同修配合，一个人用手固定住真相板，另一个人用红色喷漆罐喷真相板，一个真相标语就出来了，特别适合用在白色墙上。邪恶做了有污蔑大法的展板，我就买来鸡蛋黑漆，先把鸡蛋弄个玉米粒大的小眼，把蛋液倒出来，然后用比较硬的纸卷个漏斗，将黑漆稀释拌匀，搅入空鸡蛋里，再用透明胶贴上。不管是社区路边有污蔑大法的展板，离三四米远把鸡蛋扔上去，大的扔两个鸡蛋，小的扔一个鸡蛋，就面目全非了，过两天自动就换了。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从2010年起，我开始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一次，我看见一个又瘸又拐的老头很可怜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没想他非常恶，说我反党，还要告我。我不动心，继续告诉他贵州平塘县有块藏字石，石头上有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是天要灭中共，告诉他法轮功是受迫害的。他虽然没接受，但也没那么饿了。有一次我给砌墙的民工讲真相，给他光盘，没想到他接过光盘打电话举报我，还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。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。我问他，你见过有这样自己省吃俭用，将节省下来的钱每天都是几十元用来做成真相光盘告诉别人真相，有这样的坏人吗？法轮功是救人，告诉你真相，大灾难来时你能保平安，是为你好。他听后说，你快走吧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他使劲推我自行车让我走。像这种不接受真相的人还是少数，愿意听真相的人还是大多数。有的人不让走，非常愿意听真相，都是多次感谢。我让他们感谢师父，是师父让我救人。有的明白真相的人说，你们法轮功真厉害，法轮功师父真了不起。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练呢？我告诉他，法轮功确实是练了身体就好，好多人都是在医院看不好的病，练法轮功练好了。什么也不如救人急。我基本上是每星期出去四五天，要是几天连着不出去，身体就不舒服。有一次连着几天不出去讲真相，晚上睡着做梦，在无边的大海里有许多人被淹，海里有许多海带阻拦着人们上岸，我急忙下海救人，岸上的人还对着我喊，快去救人，快去救人。醒后知道是师父点化我，什么也不如救人急。还有一次做梦，有两个小孩在玩，旁边有一个无底的深井，我不让孩子去井边玩，一个孩子非要去，结果掉下去了，我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一把把他抓上来。醒来后知道因自己不精进，师父又在点化我抓紧救人。2011年我有一次发高烧，什么都不能吃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喝点水都从鼻子流出来，三天没吃一点东西，嘴上烧的都是泡，全身疼。当时我嘀咕，这是不是遗传呢？我妈是食道癌去世，我姥姥是食道癌去世，还有两个叔伯姨也是食道癌去世。心刚一动就想，不对，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这不是病，是假象。结果三天过后就好了，第四天我就又出去讲真相了。2010年我在讲真相时引导了一个新同修走入修炼，当时我让他听大法弟子的歌曲，第二天他说大法弟子的歌曲真好听，他要直接听师父讲法。他从下午六点开始，一夜就把师父九讲法听完了。他跟我说，师父讲的真好，这功真好，我跟你学。我教会他动作，他就回老家了。他在老家没有联系上同修，就经常和我联系。2012年春天，我带了200多份真相小册子光盘，用一天一夜做了17个真相横幅，还有不干胶，和另外一个同修提了2大包真相资料到这个新同修的老家。那个同修发正念， 我和新同修两人带着横幅、不干胶、彩色粉笔、彩色蜡笔，在公路两边、山上，能挂的就挂，能贴的就贴，能写的就写，走了14个村，发了2天，把大法的真相带给了当地的乡亲们。2012年5月，我带着光盘出去讲真相，带的光盘发完了，第二天又带了5张出去。要走时，因执着心想买点青麦子回家吃，给了老乡2元钱，买了一把青麦子。这时来了一辆警车，下来3个恶警，把我的包抢过去，打开看有真相币、护身符，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我大声说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？按真善忍做好人。这时周围盖房子的老百姓都围过来了，恶警想带我走，我就求师父发正念，就不配合邪恶。恶警给我拍了照后，抢走了我的钱包和自行车。围观的老百姓说，这是什么世道，警察抢钱包、抢自行车，知法犯法，这是什么警察。回家后我及时通知同修，大家帮我发正念，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体会到整体配合的力量。现在只要天气好，我都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我平时不管买什么都使用真相币，每个月300-400元，有打印的就用打印的，打印的用完了就用手写，一直到现在真相币用的都挺顺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，和同修配合，在做生意中讲真相。有一位外地同修，因迫害一直带着小女孩流离失所，他们到我市，那时我也被劳教迫害1年，刚刚出来。师尊点悟，和同修共同配合。在我被迫害的这1年里，我的亲人和家庭也受到很大的伤害。丈夫因我不在而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有了外遇，孩子的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。我在被劳教之前经营的餐馆生意也一塌糊涂，丈夫还赊欠很多商贩的钱。回来后看到这些事，想起师尊在《转法轮》第9讲中所讲的法，单位不景气，老人病了，孩子打人了，爱人外遇了，现在这些我都遇上了。虽然形式不同，可触及心性的难度是一样的。当时我真有找一根绳子挂上的想法。99年之前看到这段法，那时自己还想，谁还为这些事挂绳子呢？多划不来呀。没想到自己亲身在迫害中遇到了，真相没活路了一样的难。作为一名维护法的大法弟子，该怎么办呢？我多次问自己，我悟到家人也是被害者，只有放下自我的感受，挽回这一切强加迫害的损失，在各方面都做好，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，这才是师尊所要的。在这样正悟的基点上，师尊也给我安排了和同修配合的路，来实践我在法中正悟到的法理。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在爬山，快要爬到山顶时，突然山顶往前突出，我怎么也爬不上去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在山梁的那边也有人和我一起往上爬，他把胳膊伸过来拉我过去，在他那边一起爬上了山顶。第二天，这位外地同学问我和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事，他也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他带着小孩在很泥泞的路上走，看到有个人也在泥中行走困难，他正在想帮不帮呢，有个思想告诉他，要不帮别人，到时候自己遇到困难时也没人帮，所以他就把那人拉出来了。就这样，在师尊的点悟下，我俩合作生意走到了一起。我俩在配合中更多的是交流怎样更好的多讲真相，让众生明白真相，发挥各自的特长，互相在配合中完成讲真相多救人的誓愿，
共同配合讲真相救人。刚开始我俩下班后经常带着资料来街面的各个门面店、居民楼和平房的发放，可是时间长了就觉得周围的街面门店都发过了。交流中我们悟到，要想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， 只有这一个项目是不行的，要有更多的形式和机会接触众生，给他们讲真相。但在街道上随便拽住一个人讲真相还不好意思，也不好讲，我俩悟该怎么办呢？后来我们就利用下班时间主动去认识更多的人，去小餐馆吃饭就跟邻桌的人主动搭话，熟悉后两桌拼一桌开始聊天，找话题讲真相，遇到单纯的人当时讲真相就劝退了，遇到受党文化深的人就把真相先讲了，再把一个个的电话留下，以后给东西和单独劝三退。有了这样的愿望，师尊把认识众生的路给我们打开了，我们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他们有不同思维、不同阶层、不同行业的。我俩用正念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做得紧张而繁忙，师尊安排的众生也是一圈一圈的，工程行业、服装行业的，有一段时间都是拉油罐车行业的。同修开玩笑地对我说，这几天我俩进到油窝窝里了，因为只要认识一个人，他就会在他的朋友们聚会时把我们叫去参加。我们悟到师尊都把讲真相的平台铺好了，就看我们去不去做了。那时白天上班，下班还要出去，有时候懒惰心就不愿出去了。同修的小姑娘也是小同修，说你们赶紧去讲真相去吧，我一个人在家待着不害怕。就这样互相在正念加持中又去了。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，同修默默地在发正念，我聊天找机会往大法的真相上拉话题，等讲开了，两个人一同斗讲，效果都比较好。后来在师尊的加持下，越讲能量场越大，自信的心态也在不断的扩大，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群体也在扩大，上升到公安、司法、处级高层领导也都认识了，这下难度也大了，需要我有更强的正念才能使这些人得救。这些人中毒很深，接触中要各方面遇到的难度大了，我俩抽时间换修，在家学法，只有法才能打开我们的智慧，破除一切阻挡。我们讲真相的观念和执着心在法中明白后，接触各种不同思想的人，我们用法给予不同的智慧去讲真相，过程中也触及各种自我的人心畏难情绪，也会遇到各种的诱惑，看你动不动心。就像师尊讲的，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讥笑他、辱骂他、欺负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。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，转法轮。真有说你好的，也有说你不好的，看你动不动心。遇到难度真能打击讲真相的心性，我俩不断的总结不足，交流沟通，智慧和正念不足时就调整心态，在家多学法，随着学法找自己，事情慢慢有了好转，众生又都接受真相了。在这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向内找能修去好多人心，也越来越会理性祥和平静，怕心也越来越小，正念也足了，就是时间紧不够用。现在法中升华的我们在自己的店铺里也敢讲真相了，刚开始只能一对一的讲，现在观念不断的在法中改变，来一帮顾客我俩特别高兴，不希望错过这一帮子人，真相也讲了，三退也做了，生意也没耽误，两全其美。看了师尊讲的神运救人的法，我俩又面对面发放神运光盘，顾客少的时候他卖货，我抽时间回到住处去准备我们下班后所用的东西，下班后我俩各背一包，再提一袋子到街道马路两边分开，他在那边，我在马路这边，互相都能看到，可别人不知道我俩是一起的，一边发一边走，路人都喜欢接受，发完后互相一等就回家了，等下次再换不同方向的马路发。现在做起来心情比较轻松，心里也很少有压力，各方面更加如意的能发挥。我上班离家单程一个小时，还可以在车上适当的时间段打语音电话，效果也很好。在我俩的配合中，利用常人的一切方式都在做好三件事，什么都别想，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也是最好的，在三件事中升华自己。在讲真相实践中遇到各种事和不同的思想，用法向内找，修去各种人心， 师尊在《精进要旨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事事都用法应对，又能修出各种智慧，真的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的配合。师尊讲，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，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，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。精进要旨博大，什么都别想，做好三件事，一切由师尊安排。我的家在这七年中变化很大，丈夫现在也改掉了所有的恶习，家里洗衣做饭他都一手承担，孩子也考上了大学，家里一切都平安顺利。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也在本地买了房子，孩子也健康的成长，上学也很稳。在这几年，同修虽然离开家乡在外，可老家讲真相的事儿也没落下。师尊在梦里点化他，梦到多年不见的同事和朋友要讲真相，所以他每年都利用逢年过节的时间回老家，给家里所有的亲人和同事朋友讲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这边也一样，什么也没落下，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和我们互相配合的结果。如果是一个人，就很难在各方面做得更好，也没有自由的时间。在配合中，我们真正成了姐妹，互相尊重和包容，我们很珍惜现在的配合。两家的娘家和婆家人都认可我们，我俩也都因讲真相的需要去过两个人的老家，家里人也都支持我们好好做，很佩服我们长时间愉快的合作，从内心肯定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了不起。还有进货接触的商户们也都很佩服我们长期的合作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俩是有信仰的，信仰真善忍，我们一切都按真善忍来指导合作，让他们知道法的伟大，没有伟大的法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合作。我们不仅合作愉快，而且赢得了敬慕的眼光，我们给了他们光盘讲了真相，他们都愉快地接受并做了三退。我们同商场的同事们觉得我们生意也好，每天上班看到在一起总是乐呵呵的在聊天，其实我俩在遇到问题时经常总结交流呢，下班也看到我俩干什么都在一起，很知己，所以很羡慕和好奇，总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合作得这么好。为了他们好理解，我俩刚开始告诉他们我俩是表姐妹关系，再后来悟到这一切都是法的威力才能做得这么好，应该更好的证实法，就告诉他们我俩是好朋友，因为他们背后都知道我俩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。我们为了在店里长期和顾客讲真相，所以暂时在商场没有直接公开身份，在给个别的同事讲真相三退和在店里我俩看书时，他们能猜到我俩是同一信仰的人。有时我们在店里给一帮顾客讲，声音也比较大，他们也能听得到，他们还是问我们怎么分的钱，怎么个合作法。我们简单的给他们讲了合作的心性和方法，他们很羡慕。其实我们很简单，没有账本，不用记账，也没有进货本，支出也不记，也不点货，所以省去了好多麻烦。就凭各自在法中的心性，有问题自己向内找，用法去衡量我们做的事符不符合法理，自己不用时时盯着对方，看到对方不好的一面就善意的提醒就完了，不再去执着对方的不足。我们悟到都是大法弟子，有师尊管呢，更好的各自管好自己就行了，要有问题做不好师尊会点化的。每天的营业的钱同修放在家里，我们彼此都很省心，他比我细心些，也比我操的心多些。我俩说好的所有救度众生的钱和我俩的电话费、上班吃饭的钱和他家里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用店里收入公款支出。因同修家只有一个小女孩，大姑娘都在外地打工了，而我基本隔一天回家一次，一半时间都在同修家里。要是需要做东西或下班两个人出去讲真相太晚了，也只能住在同修家，吃住都在一起了，再留些进货的钱，剩下的我俩平分拿工资，剩多了多拿，剩少了少拿，哪个月没了不拿也很简单。我俩所有的事基本上不让别人插手，两家的家里人不让他们在我们生意和所有事上参与，生意上我全听他的安排和运作，我只有善意的建议，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。因为一山不能有二虎，不能因为坚持自己的对而造成间隔和矛盾，店里的事全由他把握，而我在外多跑些， 总之，谁在哪方面多付出少付出，都在大法指导下各自向内找，舍去自我，归正不纯的思想，继续往前走。我们只能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，按师尊的要求去做，在三件事中配合好修好自己，更多的多讲真相，用法给予的威力救度世人。
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。在家庭这种环境中修炼，有些事情很难把握，实际上也能检验出你在对待放下名利情的各种执着中修得扎不扎实。你是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世干什么来了，还是过人的生活来了？如果人心的一丝一念出来时，你不及时把它抓住清除它，那么它就会放大扩大，让你陷在其中出不来。家里常人在你面前一幕幕地表演着人的自私自利、欲望、贪婪等，例如生活中的小事，吃菜，把自己爱吃的好吃的都尽快地放到自己的嘴里，丈夫的工资就不给你，有时他们还说这也不干净那也不利索等，就看你的心怎么动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一个人想得度，人就必须亲身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，在困难中，在利益中，在情欲中走出来。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修炼人的切身利益，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你这个人，你的思想情绪，你的心性，你的思想中执着的东西。你怎么去走，选择什么，那就是不同。相反的，那就是常人。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，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，你就是神。其实多学法，法学的扎实，那些看似挖心透骨的事，就像一缕清风一样飘过。选自文章《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生活方式去修炼的体悟》。回过头反思，向内找，自己认为去除利益心方面能处理好，可一点小事儿就暴露了。再仔细找找还有许多，比如在用公司配备的纸巾办公耗材时就大手大脚，公车驾驶时就大脚油门猛加速等，不太按照驾驶要领，法理都懂，那自己平时为什么没发现？一则平时经济条件较好，利益矛盾方面显得比较少，自己感觉良好，实际是自己高估自己，反而忽略了向内找。二则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私心、利益之心已经被掩藏在一些形成的习惯中了，使得自己难以觉察。所以说，修炼无小事，从中悟道，过关不一定都是惊天动地或者什么大事，细节和小事一样可以提高。作为大法弟子，一定要注重生活细节。另一点是，一定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，有认为自己还不错的心。这个心像一层隔膜罩在问题上，有问题难发现或根本不去找自己，高估自己实际是一种傲慢，而修行人需要的是谦卑，低头向下看，才能看到修炼路上的泥沼和陷阱。选自文章《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》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